这些文章都要真是同学们好好看，这都经典的文章，老师出题的时候都把头发出白了。三，我们一定要好好看这些文章，这些文章你给我读书背会，我说了啊，过不去老师去死，语言的东西你不读书不背会能行吗？三，积极不积极，还记得是哪篇文章吗？对呀、啊，你这都得要说卖炭翁家住南山中，都得是多少辈子，要不怎么教咱孩子，都要是这些东西，白杨李赞松树的风格，乃至于我跟你说，老师教到你一定程度，你要挑战老师，因为人类知识是在前进的，不能倒退。我给你讲一个问题，你回去自己思考。在中学的时候，我的老师特别特别希望我们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老师教你是把他自己的理解给你，但如果你不前进，老师教学就失败。我希望咱们在座的所有的同学能够超过我，这是应该的，要不人类社会就倒退了。你们必须要有这种信心。S 三，这些信心。那么同学们，您知道朱自清吧？你写作文的时候一定要把我给你讲经验，你好好的去理解写作文，你人生理解文章要好好的理解，你以后工作当中你就会写很发现很多问题，写很多论文。朱自清的背影我们学过，是不是让我们感觉到喘不过气的那种感觉，特别特别，我们想起父亲的背影，那么是一座山。朋友们，朱自清是中国的爱国文人，可以这么说，是在全中国 number one， 历史也是 number one， 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什么救济粮，知识分子哪个做得到这个？尤其是现在的当代的知识分子，学术腐败，我们的朱自清 number one， 铮铮铁骨。像我们说，你看过他的照片没有？忧郁的眼神，忧郁的眼神，他写的文章都是那种什么，告诉我，很压抑的东西。我问你，当老师给我讲完这些东西之后，告诉我，文学批评的原则是要知道这个作家的历史背景，他的文学作品的一贯的文学风格，以及他创作本篇文章的历史背景，例如《荷塘月色》就讲错了，现在中学还在讲的是错误的。当时老师，我当时在中学挑战老师，我说首先感谢老师在中学赋予我文学的知识，因为没有老师这么多年的教育，我不可能今天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来挑战老师，这是老师教学的成果，而不是我自己的进步。 OK， 朱自清是个爱国文人，荷塘月色应该跟他的所有的作品是一脉相承的，而且这部作品是解放之前完成的，解放之前，国破人亡，朱自清这个爱国诗人哪有心思去欣赏一个荷塘月色之美？ OK， 如果那样的文章就不是朱自清写的，是龚东风写的。我可以这么去说，他朱自清的境界非常高，文学作品是以景抒情，以景比喻，荷塘月色我认为是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用它来形容祖国之美。那为什么说他是解放之前写的，他想描述我们祖国 OK 国土的沦落 OK， 我们说那他怎么说呢，他不敢直接揭发国民党反动派等等的，他只有用一种韩式的说法来说，当你读到他这个地方，在深夜轻轻地掩上房门，透着那斑驳陆离的树影，走在那煤屑铺成的路上，谁晚上出来？鬼，鬼才出来的，谁让你出去？你现在出来让人杀了你。他的斑驳陆离的树影，这什么意思？就是说着旧社会就生生的把人变成了什么，变成了鬼，白天不敢出来做人，晚上出来做鬼。白天的荷塘多么漂亮，荷叶是绿色，
荷花是粉色和白色，兼有清灵点水，阳光普照。为什么我们不敢出来？因为白天的阳光不是党的阳光，照在我们身上一点感不到温暖。三，那个荷塘是祖国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三，这个东西如果说朱自清所有的背景都是一类的一脉相承的，突然来一个荷塘月色，你想一想，我们还有什么文学批评？你还能怎么着？从人物的心理，从创作的时间，从那个作者的什么，他作者的什么所身份，他一贯的那个政治主张，是不是啊？文学如果说文学荷塘月色就是描写荷塘，我认为这不叫文学，这叫就事说事，老太太唠家常，这是。三，当你描写长江，我们说再说长江的时候，说长江的时候，说祖国的之美。三，祖国的之美，长江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我看这个意思。你说海尔，当我们说我们论海尔的成功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感到什么？无限的光。海尔不是山东的，不仅是青岛的海尔，不仅是山东的海尔，更是全中国人民的海尔。三，这个是成功的。所以我感觉你要救海尔谈海尔，没有任何意义。我们是救海尔谈中华民族工业的振兴，可以走向全世界number one。写作文不就这么写吗？你看什么叫文学？我看当我描述你们当中任何一个学生的时候，那是这一代年轻人的向上的革命精神，这意思。所以说咱们班同学有学中文系的，请你写一篇文章再谈那荷塘月色，你分析一下我们对不对，这叫文学争鸣，文学上的争论和文学的争鸣。你从他的人物，从他的写的一贯的风格，从这个作品的创作历史时间，是不是啊？你一贯要去分析，从文学创作的原则、文学的比喻这些东西你去写，这是论文吗？这是。好，我就跟大家说了，我们谈论的时候，这些文章考研都是有这种思想的、思想意义的，好吗？好，那么只是说我们现在受了词汇的限制的痛苦，我们不能把它完全理解，但是我们一定要争取到12月份的时候，到明年1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这篇文章比较好解答了。因为同学们啊，我们已经进行一个多段的文章，4道题是不是出了好多段啊？我为什么说把244把98年的第三篇跟第四篇今天给你来讲解呢？它是一种类型，多段的文章，看到没有？多段的文章，第三跟第四是不是都是 N 段啊？在 N 段当中肯定有的段落不考，同学们要注意，如果老师出题的时候，他有可能说四篇文章当中给你出一个什么所这类的文章，那么这类的文章同学们你一定要知道抓住题干去审题。你想说你看起来第三篇特别特别吓人的，那我现在来让你看一下您的第一段讲什么，好吗？讲什么？你看我们的第一段讲什么？科学长期以来就跟谁的关系不自在。 relation 是前面有个 uneasy， 244页找到没有？ uneasy 什么意思？关系好还不好？不好。科学长期以来和文化的一些方面处的关系就不好。把它马上说， think of 是个祈使句，你想一想。 Galileo 代表什么？告诉我，代表科学。这个科学家17世纪受到了审判 ，for， 因为他提出了自己的什么叛逆性的认为 ，believe， 伽利略提出了自己叛逆性的认为。当时他的科学思想是跟宗教思想怎么告诉我相悖的？原来在欧洲，同学们是政教合一的，政治和宗教是一体的。政治和宗教是一体的，所以说你的思想如果说是跟宗教相违背的，那你就涉及到政治，你就必须要掉头掉人头的，看到没有？你想一想，伽利略17世纪受到的审判 trial， 因为他提出了叛逆性的观点。我们说他审判在谁的面前接受审判？在天主教教堂的面前接受审判，天主教审判的。最后 Galileo 是不是死得很惨？死得很惨吧？那么我们你 Catholics 代表谁？文化的某些方面。第一句话是科学跟文化的其他方面相处的关系不好。第二句马上举例子，例如你可以想一想伽利略这位科学家和文化的另外一个方面叫天主教。我们这篇文章把天主教列为文化的其他的方面。或者你再想想诗人 William Blake Harsh Remarks。 William Blake 诗人属于文化还科学？文化。对了，好吗？这个叫阅读，不能说孤立的去读它。我们说 William Blake 这位搞文化的人，他的言辞相当苛刻。他苛刻是对着谁去？ Against。 跟谁对着干？跟牛顿的机械的世界观对着干。牛顿代表谁？科学。那么这两句话，如果问你这两句话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举例说明，用具体的人名具体的方面来举例说明你的第一句话。看到没有？要知道总说跟分说和举例。然后第一段结尾说的 The 不认识 between science and humanities， 告诉我 humanities 是人文学，这个人文学指的是哪个第一行呢？ culture。 同学们，你把阅读里边的这些同义词的替换弄好了，你完形填空就很快往前走。要不上，要不然的话，明年八来个 humanity， 你选了你都不敢填这个，你说怎么来填 humanity 呢？ humanity 是同义词 culture， 看到没有？ culture 这东西。好，那么说科学跟我们说人文学之间的这种你不认识那词，就是你第一行的 uneasy relation。 uneasy relation 什么告诉我？就是不和谐的关系。不和谐的关系，关系不好，即两个人对什么？两个人是不是什么告诉我？对着干。就对着干呢，那同学们，如果说那么他们两个之间的我们说这种不好的关系如果存在的话，在本世纪怎么样加深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从第二段到结尾要讲什么？人文学跟科学之间的什么这种不合理的关系怎么样加深了？再讲这个问题。 OK， 所以你要填的一切段落都要为这个中心而服务。现在一个问题是，我们由于受着阅读跟词汇的痛苦和折磨，我们不能把每句话都理解好，这并不是这个问题，这只占50%。另外50%我跟大家说了，是外国人的表达方法跟中文表达怎么样不一样，但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下面所有的，我们都不说了。现在我说第一个19题，19题你肯定不知道。看，那不知道的情况下呢，你要知道这是表示了两者现在什么告诉我关系好不好？不好，关系不好。有同学老师，那我就这么说，关系不好，那个 uneasy relation 不好的话，我就选 confrontation， 对立。我问你，关系不好就对立吗？在中国话里边和西方这是一样的，关系不好叫关系远。关系如果说 relation， 你俩关系好不好是关，不是你俩对立不对立，是就关系而言是关系的远和什么疏。注意啊，语文特别讲究这个咬文嚼字。如果咱俩的关系按 easy 说呢，咱俩关系不好，咱俩关系不好什么意思？关系的远和关系的近，远疏的意思的是，什么意思？关系远，关系近，没有说关系对立不对立，哪这么说的？咱俩关系好，咱俩关系好就咱俩不对立，咱俩关系不好，咱俩对立。关系好不好是关系走的什么近和远，远和疏的意思，这是就是语文，就语言的老师，就跟咱们上下楼上你们学中文的特别懂得这，要学中文的你会发现龚老师表述当中主谓宾定状补状语进到前面去，为什么？在英语当中就那样子，是不是这意思？好了，那您说这里边 confrontation 是对立， 第二个不满意，第三是分离，第四是拉锁蔑视。您说如果说这个 system 指的是两者的关系，第一行的 uneasy 应该是哪个？应该是 C separation 关系远，它不是关系近，关系远最短，这两个关系怎么样？是分开的，咱俩不是紧密的战友。中国人跟朝鲜人就是一个战壕的战友，穿一条裤子，就这意思。你看朝鲜是试验核武器，别的日本跟美国说制裁他，咱们中国说什么？你不能这么制裁，你必须修改他，否则投 veto 否决票。我们就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一个战壕战友表示我们说什么话？说 arm in arm， arm in arm， shoulder in shoulder， and so hand in hand， 关系紧紧紧的，亲密的战友。你看关系好是不是亲密的战友啊？ OK， 看挑拨离间，挑拨离间是慢慢干嘛？离间这样来关系怎么样疏远，这意思。你又不能说实际上对立，这语文考语文题呢。看我们打 confrontation 是什么？把第二句话掺进去了，是不是啊？那如果这个不对的话，如果这答不上来的话，同学们你不要气馁。第二段第三段在讲什么？在讲这两个人的关系怎么样不好，你看哪个是？第一，描述科学力量衰退的原因；第二，展示作者我们说同意同情科学家；第三，解释科学发展的方法；第四，举例说明科学跟人文学之间的什么 division。 什么叫 division？ 是不是这个词从哪来的？ divide， divide 是分离了还是干嘛？分开了还是弄在一起了？分离，分离表示关系好不好？不好，关系的疏远，远了，分开了，不密了，离间了。OK， 那么这个 division 等于你十九题的哪个词？ I separation。 二十一题和二十二题我昨天已经讲到了，就不再讲了，好吗？二十一题当时答题说异常痛苦，对不对？我们是先读的四个选项，先读四个选项，四个选项我希望再说一遍是什么呢？把那个245页第一句话我再给你翻一下。我们一般人是这么理解的，但是那拿笔咔勾一下，如果这句话出不了答案的话还得读前面的，对不对？但是那并不意味着环境主义者，哪些环境主义者？ Who are concerned about uncontrolled industrial growth？那些关心失控的工业发展的那些环境主义者是反科学的。后面我们同学这么翻，如同某某某某杂志的一篇文章似乎所暗示的。我们同学后面加的什么意思？他们暗示环境主义者不是反科学的，这是你的理解，后面的解释可不能这么去啊。正如某某杂志一篇文章所暗示的，环境主义者是反科学的。 suggest 后面是这个意思， suggest that environmentalists are anti-science。 我们说那个报纸杂志的文章暗示环境主义者是反科学的，应该这么翻译。 OK， 而那并不意味着环境主义者是反科学的。是哪种反科学？是那个杂志当中的所说的那种反科学。其实人家不是，不是反科学，不是哪种反科学，不是那个杂志给定性的那种反科学，知道这意思了吗？那本杂志说是反科学，但我们实际上它不是像杂志说的那种反科学。 OK， 这意思。所以之所以这是省略句，我们的意思跟理解意思相悖，老师就知道你会理解的意思跟人相反，所以老师给你出了一道题。 OK， 出了一道题。那我就问你一句话，有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你应该怎么翻译？那并不意味着关心什么什么的环境主义者是反科学的，如同那个杂志所暗示的。后面出现两个，你可能说暗示环境主义者是反科学的，就是环境主义者不是反科学的，你拿不准了之后，我们说你要想一想，循着上面的去翻，你感觉 应该怎么翻的那个，很顺的就翻下来了，那么作者就在这儿不出题了。And 三，之所以在这儿出题，一定是你寻着前半截那么翻下来的话是错误的，老师才出这道题。OK， 这么去走。你说明年同学们，明年我们考试的时候，如果遇到这句话怎么说？你就这么翻译。去年五月，美国的，你把它提出来，这句话你这么翻译。去年五月，美国的《世界通讯和报道》杂志当中的一篇文章，暗示大家，这似乎暗示，似乎做出暗示，说环境主义者是什么告诉我？是什么告诉我？反科学的。但是环境主义者并不是他们所说的那种反科学的人，就完了。 OK， 意思就你一定要把这个劲儿给他闹过去，老师就知道你真正懂了这句话了。 OK， 好，我们下面看一下第四篇，你就休息好吗？多段的文章。